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今天是年初四啊，还算是过年，是过年。上个礼拜听说贵教会已经吃了饺子，是吧？来了将近100人啊，本来应该是这一周吃饺子，是吧？你看饺子落空，因为我们法兰教会呢今天吃饺子。Ein Leben ohne Jaws ist sinnlos. Kein Jaws, kein Leben. 你看，脚裤有三裤，我两裤都没吃到。你们欠我饺子啊！我是山东第二代，在台湾花莲生，我非常爱吃饺子。我可以不吃饭，但是不能没有饺子啊！是的，弟兄姐妹，春节，中国人有两个年的概念。春节使我们感觉到一种时间的变换。第一，春节也是我们团圆、我们相聚的时刻，是吗？我看有长辈来看儿女儿孙啊。我知道在整个中国大陆，包含台湾，也是过年这个回乡探亲，大概是地球人类的最大的变动，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可能要在一周或几天之内，可能有几亿的人、十亿的人，恐怕都不止哈，在中国的大地上面奔波。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在外面工作，赚了一年的钱，回去看他的父母、看他的孩子，非常的辛苦，叫春运，是吧？春天的运输，春运。哎呀，春运把我们这些游子的心驶向一个生命的家园，那个地方有我们的父母，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土地，有我们熟悉的地方。快乐跟团聚让我们可以忍受最大的煎熬，到那个家里去。可是不瞒各位说，你我都知道，我们的家并不一定都幸福，对吗？我们的家并不一定美善，我们家可能有最大的仇敌，我们的家可能带给我们最大的痛苦，我们家可能是最大的煎熬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新年，我们一方面快乐，一方面吃饺子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虚空跟虚伪伴随着这个年节在我们的里面。越是热闹，我们心灵越是虚空，所以快乐跟虚伪在这个节日常常凸显在我们的周围。就像西方人过圣诞节一样，圣诞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可是圣诞节光是买礼物可以把一个德国人买到破产。我想中国的春运，中国人的这个过年也是，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这个过年要带很多的钱回家，因为他的父母期望，或者他自己也要为这个家庭负担。所以人的团聚，我们吃饺子，还是不能满足我们人心最深的渴望。我要说的是，人跟食物不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生命的泉源在于我们每天可以跟神亲近。一年吃一次的大团圆饺子固然是一个喜事啊，但是弟兄姐妹，你每一个礼拜天来到这个地方，吃喝什么？吃喝上帝的话语，是吧？你在这里参加主日的崇拜，吃喝主的圣宴，主把他的身体跟他的血流出来，让我们吃喝身体得力量。我告诉你，你每7天都过年，你不必每一年等春节、等春运、等回去。我在麦斯大学念德语查经班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这个新疆啊，台湾叫迪化啊，乌鲁木齐的人啊，一个同学，他小我1岁，他当年读清华大学的时候，他说老岳，他叫我老岳，我叫他老霍啊。他说老岳，我当年回家的时候要坐72个小时的火车，从北京 到乌鲁木齐72个小时，我从台湾来我都吓了，72个小时，72小时我都可以到月球了。他说他从坐72个小时，有这么久吗？从北京到乌鲁木齐这么久啊？那你看他是一个多大的折磨，72个小时。弟兄姐妹，他回去过年，基督徒每7天过一次年，你来聚会。所以教会是我们真正的家。你地上的家或许很好，或许幸福，或许不幸，但让我告诉你，今天开春第一堂聚会，坚持的来主日崇拜，每7天来这里听主的道，参加聚会，诗歌敬拜，我们吃喝主的身体，享受他为我们流出来的宝血。你每7天都可以过一次小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借着下面的经文，圣经的帮助，愿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今天是新年的开始，让我们知道我们来每一周的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可以来敬拜你，来享受你，来接受你的侍奉。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天天在你里面可以有更新的时刻，更新的机会。为以下的这个分享向你献上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个月分享到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他的门徒洗脚，是吧？分完他的饼杯，然后为他们洗脚。我们上一次的一个重点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想我要做什么，你要先想我要接受上帝对我的侍奉，以至于我接受这个侍奉中间，我能够得到从神来到的力量，可以去服侍神，可以去服侍人。耶稣在上十字架，在他死前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身体拨开，流出那个宝血，用圣餐主的晚餐来喂养我们。从路德神学的教导，从圣经的启示，我个人认为那个饼那个杯就真的在那一刻，在那个饼在那个杯的形式中间，真实的完全的临到那个领受这个杯跟饼的人。所以你每一次都要怀着喜乐敬虔的心，怎么样来到教会领受饼杯，你吃到耶稣真正的那个身体，你喝到上帝真正的那个宝血，不是象征的意义，它除了象征的意义，它有真实的，等于说 import meat port unter port， 在这个饼当中，借着这个饼，也在这个饼的形式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借由圣餐领受神的能力跟恩典，接受他为你的洗脚。你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你要接受他。所以在这里就否定了一切律法跟功德主义在你身上的影响，你要单单的借着接受耶稣基督对你的侍奉，你要相信他。在这个晚餐之后，我们今天要到下一个场景，叫做科西玛尼园。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一段伟大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36到56节，科西玛尼园。我今天为这个讲题叫做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犹大之吻。各位有亲吻的经验吗？我们今天要来看看犹大吻耶稣在这个科西玛尼园中间的一个经历。我们要来分享分析主是怎么样在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一个晚上他的经验。同样的一个经文在马可福音的14章32到42节，路加福音的22章39到46节， 同时在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都有记录。我们今天要主要从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的三十六节到五十六节。他们吃完晚饭了以后，他们过了一条溪叫吉伦溪，到了一个园子叫科西马尼园。好，我们看到以后从三十六我们先读到四十六好吗？请来。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与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了肉的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仍然安睡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是的，他们到一个园子，经过那个吉伦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那个吉伦溪是一个平常干渴的干枯的一个黑水溪。耶稣越过这个黑暗的溪流，到一个美丽的园子。他跟门徒常常去，他的十一个门徒跟他的去，有一个卖他的犹大，十二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卖他的犹大，正在要追赶他的路上，跟大祭司跟当时的这个宗教的领袖这些人要去捉拿他。他们在一个园子叫克西马尼园，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耶稣到那个地方，十一个人选了三个人再近一点点跟他一起祷告。祷告什么呢？他的内容刚才告诉我们，他求他在天上的父能不能把这一个十字架的苦杯，把这个杯哈，用这个象征把这个杯能够挪走，能够让他不要承担这么大的罪恶的苦杯。他三次的求告神，他三次的倾听神，接近神。圣经告诉我们，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几乎要死。十一个人，有八个人在第一圈，有三个人靠近一点，他再到远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俯伏在地，整个脸趴在地上向神呼求祷告。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之所以这么详细，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会有害怕跟软弱，就跟你我一样。耶稣不仅是神，他能行神迹，平静风海，让那个瘸腿瞎眼耳聋人听见，五千个人四千个人吃饱，他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他同时也是一个遇到一个痛苦苦难，这里说死，而且这个死不是他必死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死是主动的要来，好像要侵害他，一个罪恶的一个代价。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忧伤起来。圣经说他忧伤到一个地步，他恐惧惊恐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死。他找了三个人在他旁边看他是怎么样忧伤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当你忧伤到极处的时候，你旁边有没有人可以看着？ 我不晓得你的经验是怎么样，当你很忧伤后，你希望旁边有一人看到你很忧伤吗？耶稣很有意思，耶稣在他极其忧伤的时候把门徒招进来，还找了三个更亲爱的门徒。这三个人是哪三个人，值得我们来记录一下。有彼得跟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谁跟谁大家知道吗？就是雅各跟约翰，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雅各啊，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这三个人同时也是哪一个事件的三个人？耶稣有一次到那个山上变了他的形象，登山变相，他这三个人同时看见耶稣变相，有看见他的属天的荣耀，有摩西跟以利亚。那么彼得就说，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能够为你做三个棚子。这三个人在这里同时也看见耶稣最最软弱最害怕的那个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你的教会生活永远不能是一个人的教会生活。你的教会生活，你的信仰道路的生活，你的信仰信心这个教会的生活，一定不可以单独的，德文说 einzigen， 单独的相信，单独的经历，单独的追求，单独的这个体会。你一定在你的旁边要有什么？要有弟兄跟姐妹。所有自以为我可以单独来到神面前，单独敬拜他，我不需要别人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我要告诉你，我要劝你，教会之所以教会，就是教会不是只有一个人，教会有很多人，这一些人是教会的主所吸引呼召的人到这里面。耶稣基督在他最痛苦最难过最害怕，甚至说几乎要死的那个时刻，他把他的门徒召到旁边来，总共有11个人，分成两层，拣选的这三个特别好像他喜欢的大的徒弟。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很显然这三个人承接的一个福音的使命，更亲近的看见主的需要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很可惜他们怎么样，睡着了，眼皮重得不得了，睡着了。你如果看26节前面那边说，耶稣已经预言了那一天我要上十字架之前你们都会离开我，结果门徒说什么？我不会离开你，我们都不会离开你。彼得说，就是死我也不离开你，真好。所以耶稣相信这句话吗？耶稣相信这句话，耶稣也知道他们会离开，耶稣把他们还是带在边上。这就是教会生活的真谛。耶稣基督的教会生活是被众人遗弃，但是他没有遗弃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要注意，我们的教会生活不能没有弟兄跟姐妹，包含那个最糟糕的人，他都会要成为你的弟兄跟姐妹。后来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通通怎么样？通通离开他。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祷告跟这个经验。在希伯来书的5章7节到10节，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很值得大家来看。大家有圣经吗？有没有圣经？希伯来书的5章7节到10节，没有没有关系哈，我念给各位听哈。这一段经文怎么样形容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这一个经历跟他的学习呢？5章7节这里说，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神，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既然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麦基洗德的体系宣称他为大祭司。他这里说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流血舍身之前，曾经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恳求他的父神能够免去他这个苦悲。他经由这样的操练，圣经告诉我们他几次的祷告，弟兄姐妹，三次的祷告，三次的祷告，一次比一次的强烈，但是祷告的内容都一样，求主父啊，能我们把这个悲能够撤去，但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弟兄姐妹，这个祷告的典范在主导文的第三个祈求，大家还记得吗？不叫我遇见什么试探，救我脱离凶恶，有没有？耶稣这里就做了一个示范，不要叫我遇见那个试探，这个悲的试探，这个恶的试探，这个罪的侵扰，这个攻击，这个伤害，这个打击，这个捆绑，主啊父啊，能不能叫我脱离？主导文的第三个愿望，但是照着你的旨意。这个祷告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尽量的讲，尽量的求，尽量的说，不管你是报告也好，宣告也好，祈求也好，把你所有的需要怎样向上帝讲。你的祷告就怕不讲，不怕多讲。你不要想这个是小事，不要麻烦上帝，他老人家很忙呢，过年春运很忙啊，没时间管我这种小，我告诉你没有的。尽量向神祈求，但是不要忘了第二句话是什么，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弟兄姐妹，祷告的生活的操练，你越祷告你就越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那你说其实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也可以做那个事。弟兄姐妹，主若愿意，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耶稣在这里的祷告让门徒看见我是怎么样跟天父祈求的。耶稣的教会生活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孤单，他爱教会，为教会牺牲，为教会奉献，为教会舍己，为教会祈求，可是教会回应他的是零零蛋。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门徒不但睡着，而且睡到一个程度，还要上帝最后把他们呼叫起来，你们继续睡吧。啊，这个圣经一个，这个是马太的一个很有名的笔法，叫做以后你，就是一个嘲讽，你们继续睡吧，继续睡吧，时间到了继续睡吧，要睡到什么时候呢？克西马尼园代表的孤单，代表的一种生命的困倦，代表的那种沉重、死亡、痛苦、黑暗，是真真实实的耶稣基督的经验。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恐惧跟在这里的害怕有非常多的解释，有一种解释说他其实不怕死，他怕什么呢？他怕因为这个苦悲，因为这个罪恶的承担，他要跟天父分开。这是唐从容牧师的解释，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不怕死的。你们如果说他是怕死的人，那你们就解错了。他认为耶稣基督之所以害怕以至于死，他是怕跟神分开的那个痛苦，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圣经从耶稣基督的人性来看，耶稣会害怕的，耶稣会有忧愁，耶稣害怕罪恶所带来的跟他天父的 那个隔离，他同时也害怕，因为这个罪在他全身，他必须独立承担的时候，那个死亡他带来的惊惧。我觉得这两点都有。他在上帝跟世界的中间，独自的承担这个世界跟上帝沉默对他那个压力。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上帝说什么话，在这整段的记述里面，只有主耶稣在那里说，只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上帝说的任何的话，我们只从基督的反应看见上帝的心意跟上帝的旨意在基督的回应中间展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科西玛尼园就是一种这样的经验。你最亲近的朋友陪伴你，可是他们睡着了。你最相信的那个人，最可以帮助你的人，最应该救你的那个人，最不应该离弃你的那个人，对耶稣来讲就是他天上的父。他怎样？他沉默。哎呀，这种让人惊惧撕裂的这个恐慌，弟兄姐妹，你最能够信靠的那个人，对耶稣来讲就是他天上最爱的父，从永恒三位一体来看，他从来没有分开的那一位，他完全的沉默。这个沉默是科西玛尼园最不能够承受之轻。啊，米兰昆德拉有一部小说叫《生命不可承受的什么轻》啊，那个轻到一个地步，他如果放上来我都承受不了那样的一个重量。对耶稣来讲也是，他求了半天，求了三次，他请求他的门徒说，你不能够陪我伴我一个小时吗？一个小时都没有吗？这些人眼皮重到睡着了。有些解经家说，这些人根本就是看不起耶稣，主啊，你怎么这么没用啊，那些事根本还没来嘛，你怕什么怕嘛，我们在这不是很好吗？十一个人在这里怕什么怕，没用，类似这样的。主啊，你干嘛呢？你这大过年你干什么？饺子不吃，你在那里是吧？我们是吃太饱，刚才吃的饼又杯，还洗脚舒服，躺在这园子睡一觉不好吗？你干嘛？老兄在那里又是只要你的旨意不要我，谁啊？主在哪里啊？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门徒其实对耶稣怕什么？到时候有人来，我们帮助你，十一个人上，哎，有这个意思。所以怎么样？那些人呼呼大睡，全在那里休息呢。让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生活如果没有分享一点主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的经历，那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知道什么在什么叫做信仰里面的艰难。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大部分都不认识哦。我相信你曾经或现在或者将来，你都会遇见一个科西玛尼园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你通不过的，你没有办法胜过，大到一个地步，你的朋友没有办法帮助你，你的丈夫没有办法帮助你，你的儿女没有办法帮助你，你的教授老师没有任何，你的医生大夫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你，你必须独自的到上帝的面前，而且上帝而且还是沉默的。在那个时刻叫做我们生命中的科西玛尼园，你必须经过。耶稣在这里正在这个时刻，他的天父沉默，他的朋友困倦， 屋破这个屋漏屋破偏逢连夜雨，这两个都没有协助的时候，外面还有追兵，这个追兵来了，从他一个很爱的门徒身上，叫做犹大。我们来看看犹大怎么样对待主的，请你看第47节这个地方，从47节到56节，我们来念一下好吗？47节，请。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你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面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拿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派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拿我如同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就在他生命中最低潮、最需要扶持的那个当下，园子外面来了一批人，犹大带着祭司长跟官府的兵丁要来捉拿他。捉拿的时候有一个暗号特别的有意思，弟兄姐妹，你有经历过那个警察临检吗？哎，这个杨曼小姐，对不起，检查一下啊，车牌、这个护照什么检查一下，是吧？很客气啊，或者他怀疑你手举起来啊，有没有枪啊？我们都有两法官在这里哈、啊，各种各样的。哎，你看。犹大要派人带领人捉拿耶稣，他的暗号是什么？德文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仅给他一个 kuss， 这个 kuss， 他说 zärtlich geküsst， zärtlich 怎么样翻译中文？很温柔的，很。这发生在爱人之间的，是吧？很温柔的，柔软的。他说这样温柔的亲耶稣，这个一亲可不得了。这个暗号代表什么？代表这些犹太人、这些祭司长跟官府的人能够捉拿耶稣。犹大之吻在西方的绘画史上面是一个这个像 Redwendung 一样，是一个成语式的一个描绘。犹大之吻就是一个虚伪跟出卖的综合，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美丽的、温柔的、亲爱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展现，竟然它的背后、它的内在是一个出卖，是一个虚伪的展现。而这个事情发生在谁跟谁之间？发生在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中间管钱的那个人，在他的身上，他亲吻他的老师，说：拉比，我问你安。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大之吻之所以恶心，就恶心在这个地方。犹大之吻是一个世界最对基督徒敌对的一个高峰， 这个敌对的高峰展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样态上呢？它展现在教会生活最圣洁的那个地方。弟兄姐妹，你都能够抱上耶稣了，你都能够跟他亲嘴问安了，你跟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你看我会不会这样问安？虽然我们中国不来这套。如果我们能够拥抱问安，表示我们的关系很亲密吧。我平常跟你写信，跟你握手，我们交通，我们一起吃饭，我们的关系很亲密吧。这一个人，这一个十二个拣选这个门徒之一，这个管钱的人，抱着耶稣亲吻他，后面的意思是说，我要把你卖30两银子。犹大之吻所象征的含义就是，弟兄姐妹，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们在教会生活的一个虚伪或者是一个出卖主信仰的一个综合，就在我们最圣洁的教会生活中间会出现。我们一方面侍奉上帝，我们一方面亲吻上帝，我们一方面拥抱上帝，可是我们真正的内在在出卖这个信仰，因为我们对这个信仰不诚实。这个不诚实的结果表达出来就叫做犹大之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吻是一个狠毒的吻，这个吻是一个污秽的吻，这个吻是一个出卖贪财的吻。这一个吻，这一个看起来表面非常令人羡慕亲密的温柔的吻，吻在耶稣的身上，其实你是出卖上帝。你能想象这样一个美丽的画面后面完全是黑暗的内容吗？犹大之吻是耶稣基督在他传道生涯中间的一个很不能够承担的痛苦。你看他怎么样对他说，朋友 Freund Wozu bist hier，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用一个问号，有一些经文的翻译是这样，中文翻得很好，朋友要做什么事情快做吧。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还给他一次机会，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里做什么？你信耶稣做什么？你为什么要信靠我？你亲我是什么意思？你真的爱我吗？你跟我的关系亲密到这个地步，你是我所拣选的那个人吗？犹大说什么？在他心里，我亲他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把他抓起来，我马上得到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当时的一年的工资。犹大之吻就是你跟我的象征。犹大不是你旁边的那个弟兄跟姐妹，弟兄姐妹，犹大就是你跟我。圣经中所有的人事物你都可以套在你的身上用，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生命的现况，这就是我信仰的状况，这是我，就是我跟主在很多的时候我是这样对待他的。所以犹大之吻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基督徒要面对的挣扎跟挑战，因为罪恶的捆绑，罪恶的捆绑在我们心里养成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虚伪你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教会生活常常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毛病，很多的软弱，都在犹大之吻上面彰显出来。我向你握手，我向你问安，我跟你拥抱，我们一起侍奉，我们称为弟兄，我们称为姐妹，我们一起私情，我们一起私会，我们参加营会，造就营夫妻，好多的东西我们一起查经，但是你的心没有归向神。弟兄姐妹，犹大是什么人？圣经说他可以管钱，我的钱你可以管，那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的钱，你的 konto 的密码我有的，我们什么关系啊，弟兄姐妹？你能给我吗？哎，姐，你的 konto 密码能不能今天给我一下？我们兄妹感情再好，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吧，是吧？哎，耶稣的钱给谁管？给犹大管呐。圣经告诉我们，他的钱囊常常不干净。耶稣知道，常常帮助他，为他洗脚，是吗？那十二人洗脚洗的吗？洗的。圣餐吃了吗？吃了。信吗？不信。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原来就是一个贼，后面有一句话，他从来都不相信。弟兄姐妹，这个太严重了。你来到教会，你有没有真实的相信耶稣？上帝真理的话，圣经的话，有没有真实的帮助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犹大承接了上帝耶稣基督所有的恩典，甚至你可以说他都可以管钱的，他那关系多么的不同。耶稣基督再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他，要他悔改，给他机会。朋友，你来这里做什么？耶稣是不是说，朋友，要不要再想一下，要不要不要做待会那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快做吧。是不是可以反问朋友，真的要做吗？这么快吗？清完之后马上把他抓起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海德堡教会彼此的人，不要彼此亲嘴问爱，底下有很多的刀剑，我恨不得把你杀死。教会生活碰到太多的事情，都是非观真理，都是生命的论断。哦，这个人离过婚呢。哦，那个人外面小老婆。哦，那个人曾经这个贪污，他是黑官。那个人曾经怎么样？那个，我是何等的人呢？这样的人就是犹大。这样的人到教会就给耶稣他的虚伪跟出卖的文，这样的人我要警告他，我也要劝他。犹大之文就是一种信仰的属灵表演而已，你表演 Schauspielen 在这里，我会弹琴，我会思会，我会讲道，我会带领查经，我是同工，我是主席，我是传道人，我是师母，我很多的身份，我是教会的领袖，我奉献很多。弟兄姐妹，这些人如果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信靠耶稣，在教会里面到处给吻，到处亲嘴，只是一种属灵的表演，你表演不了多久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这里千万不要表演，我不要表演一个样子让你看，我今天戴了个领结是吧，我不要表演给你看，你也不要表演给我看。在我们这个团体中间，犹大要从我们这个中间出去，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表演。表演什么？表演属灵，好吗？没有人要表演属灵，属灵是不能表演的，属灵是不能装的，属灵也是不能论断的，属灵是不能评分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义在那个绝对圣洁的上帝面前，圣经告诉我们都像一块破布而已。教会不是圣人养成班，我们在这里没有很多的高僧跟大德，都是一群知道我需要耶稣的圣徒们。犹大是一个只会在他的信仰生活中间表演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当那个玛利亚打破那个香膏涂在耶稣的身上脚上，用他的泪眼的头发去擦的时候，说话的是谁？就是犹大。 哎呀，何苦这样枉费？有没有？这三十两可以怎样救济很多穷人呐？海德堡教会要聘募一年的工资，这三十块放在岳弟兄那个瘸腿上面，太可惜了啊！我不是说我是耶稣啊，对不起，这个放在耶稣身上太可惜了。那个脚待会冲一下香，耶稣又女又男的不需要那么香，可惜了，这三十两一年的工资，哎，多可惜！你看属灵的表演有没有？他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对，没有错，三十两一年工资。但是这个女人圣经不记名的，打破全给耶稣。耶稣说什么？将来世界上所有谈到这个事情要纪念这个女人，因为她这个人做的事情是做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你能做一件事情在上帝的身上，上帝何用你做一件事情在他身上？犹大说太可惜了，不是放在你身上不好，但是好像可以帮助更多人。我们教会生活是不是长这样？哎呀，这个这样，哎呀，这个都是弟兄姐妹，这就叫犹大之吻，虚伪的属灵表演。你在外面听的事情完全都是对的，自以为是，虚有其表，圣人功德，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人。所以犹大的结局，他的灭亡，他的自我毁灭，是他自找的。有很多人说，我们应该感谢犹大，没有犹大，没有通过犹大这个人民的劳动啊，我们这个上帝国不会这么的复兴，都是他犹大，他老大哥做出的贡献，起到的作用。上帝没有预定犹大灭亡，犹大的灭亡是他自找的，这是圣经预定论最伟大的信息。上帝愿万人都怎么样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犹大选择了他自己的路，耶稣基督给他很多的机会。犹大之吻，犹大之吻也象征着这个世界对信徒的逼迫。这个世界只会出卖你，这个世界用一个虚晃的面貌，虚伪的面貌来迷惑你，来欺骗你。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像犹大一样，犹大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像你一个虚伪的外表面对你的生活一样。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到处指着别人是犹大，因为犹大就是你我的象征。同样出卖主，同样不认主，同样是逃跑的，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彼得。彼得几次不认主？弟兄姐妹，三次不认主，对吗？这里说有一个少年，他拿了一个把刀砍了一个当时的人的耳朵。这个少年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就是彼得。彼得够猛了吧？比起犹大，拿起刀来削掉一个仆人的耳朵。耶稣没有用这个方法。彼得的动作，这一个少年的人动作，给我们一个启发：上帝的国，信仰的生活的成就，信仰生活的，我们说成功的知道神是谁，成功的真正正确的知道我跟上帝的关系，从来不是用自己的血气跟你自己的工作达成的，好吗？德文用 werk 这个字，你不能用你自己的做工、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功德。彼得在这里说，我拿起刀来为着我的主征战，耶稣说 stop， 免了，我不需要你这样，你休息一下，到旁边站着，你不要烦我。这里科西玛尼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能够跟天父连在一起，我们可以成为父的儿女， 单单是因为耶稣基督完整完全的工作。我们需要再次的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对我们的侍奉。彼得的热心要侍奉他的主，拿起刀来要革命，耶稣没有走革命的路。所以我要奉劝在座的很多的政治基督徒们，想要用民主用自由，不管是共产还是自由主义，要为这个世界创造和平，我劝你放下这一把刀，拿起圣剑圣灵的这一把剑，好好的传扬福音。同样的，两个门徒，其他的十个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他逃跑了。对照犹大，我们把彼得拿出来，两个人都没有信心，两个人几乎都不信，一个人继续不信，一个人在否定，在软弱，甚至在不信中间他回来了。彼得有没有回来？彼得回来了。弟兄姐妹，犹大是你，彼得也是你，你要当哪一个？我们要做彼得。彼得的象征就是一个得到救赎的人，他软弱，他自大，他无知，他血气，他这个做那个，他有时候也很可爱，有时候也很讨厌很烦。哎，这样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被他保守，三次不认主，那个人我不认识，前面还拿刀要为主做这个事情，这个彼得最后仍然选择相信上帝。因此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给他三次的呼召，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这一节经文也是很好棒的一段经文。这里彼得给我们承担的，两个同样是几乎不信的人，一个人继续不信，一个人从那个软弱中站起来。所以耶稣基督面对教会的侍奉，这一群门徒围绕他的时候，他其实是主动的继续的来侍奉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又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要接受神的侍奉，我们要接受他与我们的陪伴，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相信要连在主耶稣这一个点上。所以耶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离开神的是我们自己。大祭司带领他的手下把耶稣逮捕了。马太福音没有讲耶稣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但是在约翰福音同样一段记载的地方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说他生命走到一个低谷，他软弱，他害怕，他惊恐，他忧伤，外有追兵，内与他同伴的人却不能扶持他，唯一扶持他的是那个沉默的上帝。他在这个地方渐渐渐渐地站起来了。他用什么话来表达出来呢？请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这个地方，或许我念给大家听，第一节的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这里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刚才我们读过，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同他们站在那里。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怎样？退后倒在地上。哎呀，我真喜欢这一句经文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哪天来找我，哎，请问贵姓？您姓岳吗？我就是。结果你听到我讲我就是的时候，你怎么样？倒在地上。实在非常 man， 对不对？男人味是吧？哎呀，我能够这样的话，你哪一天能不能表演一下？当我说我就是的时候，结果你倒在地上，多爽哦！约翰福音记载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约翰福音是四福音里面写的最晚的一部书，老约翰写的，所以老约翰把很多当时他的朋友们没有记录的把它写出来，所以圣经没有错的，圣经很完全的记载在当时的很多信仰。他这里说，当他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些听到他我就是的人扑倒在地上。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站起来了。耶稣当然没有倒过啊，人性的部分他有软弱，他会忧伤，感谢上帝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这个地方他的人性跟神性被建立起来了。当他说 I am who I am， Ich bin der der Ich bin 的时候，当听到这句话的人倒在地上。上帝的儿子站起来了，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没有用，春运还是很痛苦是吧，站起来没有用，车很快很多没有用，上帝的儿子站起来了。我是那一位上帝，我是耶稣，我是这个，我是不得了。我是什么？你可以想到圣经的我是，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有没有这句话在旧约里面？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是我的子民。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不怎么样，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我就是那个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还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我是这三样。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要常在我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他是那个丰盛。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就是我是开始的，我也是结束的，我是幕后的，我是起初的。最后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基督，我是救世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这个我是不是一般的我是，这个我是告诉我们，他在这一个科西玛尼园的最孤单最痛苦的经验中间站起来了。他没有失败，他没有被打倒，虽然他忧伤，虽然他痛苦，虽然他流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大声的哀哭祷告。弟兄姐妹，你生命中的科西玛尼园如果有耶稣的同在跟陪伴，你不要害怕好吗？你不要绝望好吗？你不可以自杀，你不可以放弃， 你不可以不信，你要继续相信，包含你最爱的上帝对你的沉默，包含你最近的人在旁边沉睡，包含你在你的环境中间有一个大军的压境。耶稣说，我岂不能派十二营天军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吗？十二营是多少人你知道吗？一营六千人，十二营多少人？七万两千人呐！我今天早上突发奇想，我觉得那个天使都憋死了在上面，七万两千在那个哪里，科西玛尼园上面那个园子上面。主啊，就等你一个命令，我们全部下来把这些兔崽子杀个痛快，是吧？耶稣说，我岂不能求父派十二营天兵下来。弟兄姐妹，你有七万两千人在上面等着帮助你，但是你求的是什么？耶稣给我们榜样，父啊，按着你的旨意。不按着谁的旨意？不按着我的旨意。弟兄姐妹，你能这样吗？这就是你生命中科西玛园经历所最重要的经历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就是你要继续的相信。这个相信从哪里来？从上帝神的话来。耶稣说，这一切所有的成就，为要成就先知在经上写的话，有没有？所以这每一句话都好重要。圣经神的话把这整个信仰的内容告诉我们，我们领受的，我们认识的，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在你的生活里面碰到科西玛尼园，碰到你生命旷野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你就算是害怕，你知道你还可以往前走，耶稣在你的边上。 Amen 吗？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洁净的最后，用我容许我用比较浪漫的结束好吗？今天过年嘛，哈。中国有一位诗人叫孩子，大海的海，儿子的子，孩子啊，海的儿子，扎海生先生，姓扎，是这个茶啊，扎海生。扎海生跟我同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今年五十岁。他25岁的时候自杀，中国当代非常棒的一个诗人，孩子。他有一首诗叫《日记》，大家会背吗？《日记》，这里认识孩子的举手一下，孩子，还有一些哈，没有关系哈，孩子，你今天回去上网叫孩子啊。他有一句诗日记啊，我摘了几句啊，我摘了四句下来哈，还有很长，大概十几句，我摘了四，我念给各位听好吗？啊，他说，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伤时握不住一颗泪滴，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弟兄姐妹，很长这首诗，蛮好看，你可以去看哈。他悲痛的时候，双手连一滴泪都含不住，在美丽的戈壁里面看见那个星空，但是是空旷的。他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在一个蔚蓝的无限的天空，我看到这个天空的时候，有我永恒的悲伤。哎呀，你看这个句子很漂亮啊！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最后一句话，他说，姐姐，我今夜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我把它改了一下，孩子， 在他生命的克西玛尼园中间他没有走出来，25岁就自杀，好可惜。诗人跟我一样大，50岁，整整一样大。我把他的句子最后一句换了一下，我用耶稣的口吻，他这里说是姐姐，我觉得耶稣会说父啊，今夜我深爱人类，我只信靠你，而不是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我不知道这个姐姐是不是有回应他。25岁就自杀了一个当代我认为是最伟大的现代诗的诗人，没有走出他的生命克西玛尼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希望，克西玛尼园只是你生命的终站而已，你还要仰望那个十字架上面最后的胜利。上帝已经把他的爱子赐下来了，在那个园中与你相遇，你从此不再孤单，不再害怕，不是没有眼泪，不是没有困难，而是你得着了那个信心力量的根源，说主啊，我可以继续的跟随跟相信你。今天是新年，我要把这样一个信息送给大家，祝各位新年快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曾经的陪伴，现在的陪伴，跟未来的陪伴。我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扶持我们，这样的引导我们，甚至忍受我们，等待我们，为着就是你那个永恒奇妙的爱，主，那个说不出来测不透的那个大爱，这样的来领导我们。主，我们向你来献上深深的感谢，求你帮助我们拒绝对你的出卖，拒绝在我们生活信仰里面的那个虚伪，真真实实的透过信仰，透过相信主你的话，相信主的恩典，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生活生命的每一个过程中间，可以好好的继续的依靠你，可以与你同行。谢谢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愿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追求认识相信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